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各位菩萨，这个三十心念第二会啊，就是第二时法事啊，在前面啊，阿弥陀经忏悔以后啊，后面一通开示啊，便就金朝成佛住罗棒化出一千尺，那看根欲知乎者，观其轮回不了死。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三十心念啊，我们无量寿师常常犯，所以念这个记字呢，大家应该都背下来了，很多人都背下来了。这个记字也是中分禅师啊，他有一百个记字中，我去看了一下，他的一百个记所有的记字都从那里面起出来了啊，就是说这个三十心念里面好多记字。都是讲啊，这个自信跟净土的关系啊。那说这一组呢，就是说便就今朝成佛处，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都已经欠迟到了，就是为什么你到现在才来？就是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好多祖师啊，等说。当你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他会向你问一句话，我等你好久了，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然后每个居士搞得稀里糊涂的，哭得一塌糊涂，觉得阿弥陀佛为什么我这么愚蠢啊，是吧？到现在还不晓得皈依三宝。我常常碰到了印度太婆，我也会讲这句话，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才来皈依，你是不是感觉到太迟了一点了？是吧？到现在才来信净土，信阿弥陀佛。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欲经十劫，等我们十个劫的时间啊，两个手一直垂在那个地方，是吧？啊，阿弥陀佛，然后十个劫日夜昼夜六时，阿弥陀佛是不能休息的。你想一想，那晚上半夜十二点，我们就给人家念咒念，我们都嫌麻烦，是不是？是吧？就是说我们就是啊赶快去给人家做念了，我们哎呀晚上半夜三更哪个愿意去啊，喊这个不愿意去，喊那个不愿意去。但是你知不知道阿弥陀这个手是日夜是不能停的，是吧？这个手并且还是千百亿化身。他说十方世界诸生都要到西方去了，你看无量寿经里那一段，此一佛国二佛国一直到第十四佛国无量佛国，佛陀也说不清楚，都要往西方极乐世界走，那阿弥陀佛双手都要接引，对不对？都要接引，他不只是在接引，还要安慰众生，还要用神力方便，还要劝他去，是吧？就是说种种诱导的方法劝众生往生，还要安住，就是说堕地狱恶鬼畜生这些众生呢，不愿意去的呢，阿弥陀佛还要接引他，随时啊给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让他成熟了然后串起，然后叫他念佛啊，到最后临命终时才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有获得出来，也有死者出来啊，也有开悟出来，种种出来变化出来都有啊。你像十方诸佛成立啊，来处自由啊，人说这阿罗汉呐，或者是大菩萨都是化身就出来，他不需要什么生死啊。像我们众生呢，死后出的比较多，也有的呢这个开悟了去了，都是很多。反正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戒也是用种种方法手段，它是用不同的方法。我们来讲都是等死后完成，其实阿弥陀佛绝对不是用这一种方法戒的，有很多方法，知道吧？如果你开悟了，有的是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戒引力啊，你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大手在空中擦啦擦啦都在接引我们，那只有悟道才有这种感觉。一般人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阿弥陀佛站在遥远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我们只有一个念头，等死后阿弥陀佛叩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啊。所以阿弥陀佛称佛欲经十劫，所以我们要不知道佛陀接引你啊，真是啊，这个。内心有愧呀，就是有愧，我们要忏悔呀。其实阿弥陀佛或者也是接引的，就是你现在 如果你要是佛，你常在阿弥陀佛身上进出，知道？你要是菩萨，到此世界从阿弥陀佛光中化现到十方世界安住存身，只有尊生不知道。所以菩萨佛跟尊生的区别在哪里？就是悟的深和浅的关系，并不是说他的境界跟你境界不是一样，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境界深，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知道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如果佛陀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跟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感觉到呢，我是我，佛是佛，阿弥陀佛同样住在这个地方，他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常在阿弥陀佛见一下，知道？蚂蚁他就不知道在无量寿司，我们就知道在无量寿司，懂吗？这个懂了吧？就是说蚂蚁永远认为他在外面或者在某一个地方流浪，是吧？所以呢，无知的人就像蚂蚁一样，觉悟的人就像我们一样。真的，蚂蚁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在无量寿司里面根本就没出过无量寿司，也没离开过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呢，对佛来讲呢，时刻在就应，刹那刹那的眼耳鼻身身心相互触发，所有的风吹草动都是阿弥陀佛在接引我们。佛等知道，但是蚂蚁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跟那蚂蚁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这样想一想，就发现你自己啊，真的是那个蚂蚁。什么都不知道，你看佛陀这么大在戒里面什么都不知道，你看这么大的房子盖着给蚂蚁住，蚂蚁又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就知道。所以听法师这样一说啊，终于知道了，你也获得了这份就是听闻之分了，就是说虽然没有亲眼所见，没有亲身先所证，最起码听了这么回事，你又会感动不已，是吧？你就升起报恩之心啊。那报恩之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念佛啊。如果假设拿看更于智慧者观尽轮回不了时，如果你再去不研究这件事情，那么说还在这个此世界什么把佛当作无所谓，像蚂蚁一样不管这个大事的话，那将来轮回就我们俩，也就是说我们一堕落的话，就算今生还能碰到我来讲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来讲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之事啊，慈悲之事或者是大愿之事，所以他说你能听到。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在乎起来还无所谓的话，那么说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嘛，到底是这样的儿语尊要，妻子尊要。我刚才一个小伙子说怎么念佛，怎么清净禅定，怎么的，我说你真正的了解了阿弥陀佛，真正的了解了佛法的时候，那是对世间来讲是很恐怖的，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那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知道吧？你觉得佛法这里面是太有意义了，知道？你像我们对阿弥陀佛了解以后的话，叫我不信阿弥陀佛那是没有困难的事情，我可以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不要，我一定要阿弥陀佛。他是这给人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说一般对阿弥陀佛不了解才会有什么，我又不舍得家里妻子儿女钱财名利，但是呢我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讲了又不舍得寻找叫什么鱼鲨鱼他又想不舍得还有想得到，就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又想享受此世界的名利这些虚假的快乐，还要享受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坏人也是这样想的，我又想做点坏事，你看我叫你受戒，我想做点坏事，我不受戒，但是呢我又想成佛，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人类都是这样的。就是真正的你了解佛法，那是那个原本的信心呐，那是非常坚固的。你像我们对阿弥陀佛的绝对坚固啊，非常的坚固。现在因为我了解了阿弥陀佛这种广大的功德，我现在一举一念，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都在摄受着我。我每一念都被他摄受，我每个身体都被他摄受，我每个世界都被他摄受，层层叉叉每个毛孔都被他摄受，你看都个破言行愿品都知道， 浮现观中含是有大千世界，所有的菩萨都在浮现观里面出来救度众生。就是说这个四大愿王，这个浮现菩萨观中，他身体也会发光，他一个毛孔里发光，可以现一大千世界。我大千世界再现无上位次第，我无上位次第现施受一切众生。就是说我们现位六道众生、贤位菩萨们，还有地位师地菩萨，都在普贤观里面，普贤观里面化现出来度众生。所有因地上的众生都在普贤观里面，就是。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啊，原来华藏世界在每个围城里面都有华藏世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呢，华藏世界，所以呢，我们众生为什么很难相信呢？因为华藏世界这个也是讲普贤行愿，因为华藏世界太长了嘛，是吧？就是说阿弥陀佛呢，才无量寿经就很短，是吧？并且呢，他这个直接讲阿弥陀的48愿啊，我这个48愿呢，你帮我们一个往生体嘛。其实普贤行愿品也是讲往生，因为他没有详细的介绍极乐世界的美好，知道吧？他没说，他只讲因地啊，因地上，因为普贤啊，就是说不看华严，不知道如来富贵嘛。就是说他在因地上普贤行愿，阿弥陀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圣景，啊，七处难行，七处难行，就是四宝诸刹味道，极乐世界怎么样怎么样的好，这些众生都喜欢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众生不知道普贤行愿，知道吧？所以普贤行愿讲的是因，极乐世界讲的是果。所以我们众生呢都喜欢果，看到没有？众生喜欢果好，不在乎因。这样你看菩萨都讲了，说尊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怕因做不好，所以呢他们对普贤行愿感兴趣。尊生呢怕果不好，所以呢大家都想到极乐世界去，觉得。但就到极乐世界去，你这样念佛吧，佛还不想念。我们很奇怪了，就是不重视因，就想得好果，知道吧？不重好因得好果，就是又不想，就是说念一声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好果吗？为什么你这声佛号都不愿意念呢？是吧？还靠我们讲了这么多要你们来念，是吧？所以呢，觉得行普贤菩萨在因地普贤行愿，愿愿都是果，就是因为因果在哪里？果在因上，知道吧？果在因上，所以菩萨很重视这个因的。其实呢，普贤行愿一个是尊因，一个是重果，知道吧？果在因上，因在果上，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感受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所有的普贤行愿。其实菩萨不是这样思维的，菩萨普贤思维呢，因为思维他说他认为阿弥陀名号里本身就具备了阿弥陀的果，或者说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四大愿王里面就具备了佛果。就是说你就离境诸佛合掌的时候就有无量的果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去重视果，果还没得到吧，我们的因上就不安心，知道吧？但是普贤菩萨不是，普贤菩萨相信因，因为因，所以呢他合掌的时候他知道果在里面，他非常恭敬。所以呢他一旦获得了因上的信心的时候呢，你发现吗，这个普贤菩萨就真修行了。为什么呢？他的修行不是我们这个搞得很苦，知道吧？他是信心具足，他所有的行为都在信心里面，知道吧？他信心具足，所以他喝掌离境诸佛称赞如来都是具足华严境界，每一念都具足华严境界，不可思议境界。就一切诸佛，一切诸佛解脱，一切诸佛功德，一切诸佛这个大悲心，都在这个离境诸佛称赞如来都在里面。所以呢，普贤菩萨喝掌的时候，他是无比无比的恭敬。所以呢，他在因地上是非常安心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因地这一念的果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叫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再强调，假如是果，其实还是在因上。你说阿弥陀名号不可思议，这一声念，这一声阿弥陀佛就是不可思议，是吧？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成佛于今时节啊，就是说我们呢啊，不能够再等待。 其实有人就是讲呢，我想进进呢，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进进不起来。现在就是原来他说我想进进，有人贪嗔痴啊就比较很重了，实际上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这个懒惰啊、睡眠啊，或者是好玩呢、啊、现在玩的也比较多是吧，又可以玩手机啊、电脑，然后呢时间现在到处在种花是吧，然后呢种树，还搞草皮，然后山上到处搞公园，然后呢搞一张门票是吧，搞一张门票呢就是站在门口，然后里面搞得特别好看，它那个好看诱惑你嘛，然后呢好看，你像好看没有关系啊，你要去赚钱啊，赚钱卖门票进去啊，所以能看四个地方，一个地方100块，四个地方就1000块，如果你要看四个地方就要花1000块，1000块你要赚最起码要赚5天嘛是吧，要5天，很然后赚着赚着就是说大家就比赛，你钱比我钱多，我钱比你钱多，然后比比比，然后呢就比钱去了是吧，看看谁的乘车的多，太多了以后就不敢说了，就承认的地方每天就望着啊，我100万了，我有1000万了，但是也不敢用是吧，现在他这个到最后面自己用不了了，就变成幻想了，然后呢然后拿钱去买门票进去玩，这里面迷惑，我今天玩了那个地方，明天玩那个地方，然后拍抖音呐、发朋友圈呐、然后告诉别人我到这个地方玩了，我到那里玩了，然后他看到别人拍了，我也来拍，你拍我也拍，他也拍，然后互相比赛，你跑得比我多，我跑得比你更多，你拍得比我好看，我拍得比你更好看，所以就那虚假的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所以就这样的一辈子把你比掉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一辈子就这样的过着生活，知道吗？就这样的把你骗了，知道？所以这些虚假的东西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看到它。你看我们发朋友圈发的是什么，大家很多人都加了我的微信，你看我朋友的全部是佛法学习的东西，没有一句没有一些废的东西是吧，所以也有一个抖音，但是抖音里面我想法设法的把文字搞到里面去，让大家看到一些文字，想法设法的让大家了解佛法，就不过这样有空我就往里转，所以想法设法要大家明了这个佛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助这方面来回想一些佛法的事情，不要搞那些世间的这些虚假的东西，把你时间给浪费掉了。所以呢你常常搞，比如狗吃屎它到哪个人吃屎吗，不改变吃屎你是停不下来的，你没办法停下来，你要是说那个所以我们这个吸气啊，它是我们过去不是讲吗，越吃越长是吧，越吃越长就是口啊越来越长是吧，这个越睡越懒，人越睡觉就会越懒，越懒越想睡，就是人就爬不起来了，是吧？他就，我们出家也是一样的，就是睡着以后叫你上殿就很困难了。就是你要天天上殿，你像我们在东林寺，那甚至是看着，不上殿要拿棒子去打的，就是。我们上了寺里以后，现在我在无量寿寺不上殿，我内心中就纠结，就是两天不上殿，我心里就有点恐惧了；三天不上殿，我感觉到我自己是不是堕落了？我马上强烈的反省自己。我说我没有上殿呢，虽然过堂，我没有过堂，我没有上殿，我感觉到我心里面好像自己堕落下去了，这怎么行啊，我一定要去上殿，就他有这种人，因为这才小在洞林寺训练出来的这种性格，就感觉到修行才是我的这个，不修行就是要堕落的这种心态啊！如果你几天都不念佛，你不觉得危险吗，是吧，所以人不修行，你像我不打坐，我要是一天不打坐的话，我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的感觉，就是我每天要非要去打坐一下，你不打坐我跟你让我几天不打坐，我感觉到就是堕落了，不行，就是他这个修行呢变成一种习气了，就好像就是不修行我就完蛋了，就是这种感觉，是就产生这种习气啊，修行的习气，这是好的一面，知道吧，就是最起码可以提供我们修行的这个体，有的人他就根本没有这个理念啊，因为难越难就越难，一定是这样，是吧？所以呢，如果你要是退多啊，不研究佛法的事情，你一定会 堕落，轮回不了时。大家知道轮回，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告诉你啊，我们获得人生，获得人生，我们今天做了人，如果你要是对佛法不感兴趣，你必然就会生了边地，生了边地是非常恐惧的，就是遇不到佛法的地方。你像俄罗斯啊，或者是非洲啊，他遇不到佛法。你说地球这么长时间，非洲是一直没有佛法，包括俄罗斯没有佛法，是吧？就是地球活多长时间，你有一块地方它就是没有佛法，生生世世没有佛法。我们讲还有无量个地球呢，是吧？还有就是说，除了地球之外，还有异类，比例人讲，就是生了狗类、猪类、畜生类，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做人，你好像很富有吧？其实富有的东西很多的，你像大肥猪，它也很富有。就是，就是说你下辈子做过大老虎也好伟大吧？就是说你现在觉得好伟大吧？就是说你好伟大，你做了好多善事，你就是说你喜欢住在山里面，你觉得你自己多啊，是吧？高风亮节，好伟大。那你将来做一个老虎也高风亮节，好伟大。就是说他有毅力感召你会进入那个地方，就是说你确实很福报很大。那福报大，就那福报大不是一个人都受的，狮子也可以福报大的福报小的，有的狮子饿死了，有的狮子他就是很富有的，知道吧？那么狗也有富有的，你觉得你做了很多的福报，做了好多善事，你将来生到一个富有的地方，结果你生到人家的作为一条狗，那些狗呢被一个富婆牵着到处跑，把你当成儿子一样看待，然后天天给他好吃的，比人吃的很好，你说那富有不富有？那他为什么这么富有呢？像没上辈子修福报修来的吗？是不是？那你修了这个福报，修着做一个富有的狗有什么意义呢？是吧？那做一个大象，就是说修道修福不修慧啊，将来做大象嘛，就大象，你说做了大象这个畜生的是吧？你做狮子，就是说除了人之外都是畜生的。那说你不知道到天上也很难修道了，因为天上也有畜生啊。你说天马、天狗，它也是畜生的。你在上天去做个天狗也很了不起啊，比人要强啊。天狗是吧？天马那还是畜生啊。是你不要以为到天上去做人了、啊，那也不一定。我告诉你，那天上的。那天马天狗天那也还蛮多的，所以呢大家不要指望这个下辈子做人，那真是非常少的。就是说无量无边的尊生，你下辈还想做人，人只有多少你知道吗？人在我们中国地球上只有60亿人啊，现在只有60多亿人啊。你看像下辈子做人多少人在挤着要做人，你想做人，那时候不做人到另外一道就麻烦了，是吧？你要说长虹要找你还能找得到吧，像围城一样，就是这大千世界的小围城，叫长虹去找你能找得到吗？你找我也找不到，我找你的。今天我们见面就师徒相见，要说下辈子师父找徒弟，还徒弟找师父，找来找去找不到了。我告诉你，我们俩就迷失了方向，我们下辈子就见不到面了。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我们下一辈子再来见面，见不到了。观情轮回不了时，你下辈子你就完蛋。如果到极乐世界，我们还可以见面，对吧？极乐世界我们肯定会见面，是吧？但是呢，在此世界我们是见不了面的，是吧？那一围城，水一春一向红，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是。就像他说，我们常讲嘛，就是说把一粒沙子放在东边，把一粒沙子放在西边，就是放在悲剧楼中。一个放在登山的城州，人问这一粒沙子什么时候能见面，就是北极跟南极一边放一粒沙子，大家问一问，这一两个沙子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我们将来见面就比南极跟北极这样太难了，是吧？大家这一次见面真是难得，知道吧？所以要把握机会。如果你要想你觉得师父啊挺慈悲的，我想下辈子再跟他在一起，那你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还可以见到面，是吧？将来呢，我们到西方世界做大菩萨，你可以帮助我做弘法利生的事情，是吧？我也可以，你成佛，我帮助你做弘法利生的事情。那么说，将来到西方世界，我们共为菩萨伴侣，是吧？在西方世界，我们可以，因为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嘛，一个佛来到世界，有1000个佛同时来到人间。然后帮助这个佛，你像 啊，这个舍利弗、摩揭连这些人，这些关于文殊爆发这个释迦牟尼的传述，都是多生多劫的传述，他们都已经成佛了，释迦牟尼为成佛这些佛，但是呢，佛陀来到人间，这些佛陀来到人间，《白话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白话经》里面一佛去世千佛拥护，一千尊佛，就他有几千个弟子啊，同时发愿，他释迦牟尼我在娑婆世界成佛，我一定来做影响状，来示现声闻菩萨，示现释迦牟尼佛的六行传述，示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的传述，帮助释迦牟尼佛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还有天人都发愿，好多天人都发愿，就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成佛，我在天上护着。有的地藏经里面讲得很久，鬼王还有这个天上的王，所有四大天王都发愿。他为什么发愿呢？释迦牟尼悲心众故，所以呢，释放世界无量的天人八部都发愿要护持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末法，一直等到弥勒菩萨出世都要护着。我像我们时刻都被释迦牟尼佛传述所护着啊。他说这个，如果你这一生不成佛，就是说人生难得啊。如果你这一生不成佛，真是太可惜了，对吧？就是说好比做人生没有解脱，那多吃亏啊。我感觉到人生就是说在他方世界堕落都很正常，在娑婆世界还堕落了就不正常。你要有这样想啊，知道吧，娑婆世界我还堕落了，那怎么行呢？我好不容易这一辈子来到娑婆世界，我一定要这一生中来成就。你要这样的发愿，这样的提醒自己啊，来修行。所以呢，师父答复器啊，做法会啊，大家都来，都来参加，没事来参加一下。这个因为师父长时间会说法嘛，就是最起码擦边球会听一听嘛。在庙里做做功德，然后擦边球呢听听师父讲课，是吧？讲一句两句也见证我们的心灵呢，让我们闻到佛法的欢喜心，是吧？这个后面说啊，远赴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就是说我常常讲的，就是极乐世界在哪？极乐世界是叫十方，我常常不讲西方极乐，我叫十方极乐世界。就是说十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叫无生界，知道吧？无生界就是说花开见佛无生。大家什么叫无生？法界本无生，无生就是实相，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虚空呢，我们看到是生灭的，生灭本无生，生灭是我们的妄念，知道吧？我法界本来是无生，是真空妙有的，叫无生。无生呢，一到极乐世界即证十方。但是极乐世界它是去十方，但是你到极乐世界你就证十方，所以十方极乐世界，知道吧？我们反复呢有分别心，所以只在太阳下山的地方叫做西方。西方他说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西方就是一到极乐世界就是无生，因为无生是没有边界的，实相是没有边界，如果实相有边界那不麻烦了，是吧？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无生，我们此世界没有无生，那这样讲吗？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十方的那些阿罗汉都证了无生极界，那无生是假的，所有的诸佛都说无生是假的。他证无生不是有个无生，是证到法界无生之本体，知道吧？因为这个本体无生是什么？就是实相。所有的诸佛，所有的声闻菩萨所证的无生，就是证到了宇宙的实相。宇宙的实相即是无生，对吧？生灭是妄想，是我们的妄念，二元对立的妄念，其实上十方都是无生。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圆夫啊，圆就是原来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是遍满十方世界，无处不在。就是说我手摸虚空，我不知道极乐世界，但极乐世界知道我。如果极乐世界不知道我的话，那跟我极乐世界跟我是有隔，是吧？因为思想跟我们的念头啊是没有障碍的。我们跟佛有障碍是因为有妄念，佛陀是无障碍的，所以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但是呢，我们呢见佛就有障碍，因为我们有无明分别之作，我们只看到生灭相，看不到它的本体不生不灭的相， 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讲话，这个都是在无声状态。我们口上所讲的每一个声音，或者我听到的声音，嘴巴所讲的这个含糊哭啦，眼耳鼻舌身意，所有都是无声的境界。我们跟佛陀是面对面，非常近，非常的近。我们就是被这一念妄想隔了，就隔了一层绒。其实我们跟阿弥陀真的没有一点点助力，是吧？就是水波没有助力，我们住在波上，佛陀住在水上，其实水跟波有助力吗？一点助力都没有。所以你要生出这样的信心出来，叫远佛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吧？像三观啊，三观学舍，四空和空，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就像山啊，就好比是这个山，然后水山这道水里面的影子啊，所以这道影子叫做水，有水，水里面的颜色是山的光明，山射下去以后呢，产生了水里的颜色。水本来是无色的，那为什么水有颜色呢？是因为边个有露山，水就露色了。要青山，水有青色的，然后那个黄沙山，那个水就是黄沙的感觉，所以呢，那个山遮遮下就影子，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所有你看，我们就能看到的是影子，知道吧？影子，它的本体是空性的，是空性的，叫三观学舍，是空和空，是空和空，就是说，您看到的。就是你看到水是空，好像是空，是吧？他说是空火空的这个状态，也像鱼尽照镜，自是不归归边得嘛，是吧？还是一轮啊，自信里面啊，我们的自信本空，是吧？万法是有，就是万法有是怎么出来？从自信里面显出来，懂吗？这样，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看到大家的时候，那么说有一面镜子在后面。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叫大圆镜子的镜子，然后我看到镜子的屋，镜子屋啊，那镜子的屋里面影子是谁的影子？就是我好比是那个山，知道吧？好比山，然后看到的是影子，我看到我山的影子，就是看到自己的影子，懂吗？对吧？就是你看到我的时候是你心的影子，懂吗？就是说这个。你看到虚空，你看到身体，就是你身体，就是我看到我自己身体，也还是影子，你知道？因为镜子镜在其中，知道？也就是说，你看到的都是你自己，不是别人，这样，这叫似空和空，知道？似空和空。所以你站在外面去，你看到这山，其实就跟你山。那么说，我们修行人呢，你不要对立看，知道吧？你不要对立看，你不能说我看到山，山是山，我是我，你不能这样看，这样看是不符合佛法的这个体，那是二元对立的，知道吗？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你看到佛像的时候，你达到一心的时候，佛像就是你，你就是佛像，懂吗？那么说，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我们有个三个心，一个是意识心，一个是口，就是我们家。要用不可思议心，不能用可思心，不能用可意心，要用不可思议心。我们的心呢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们的大脑是可思，我们的口是可意，知道吗？不能用口说，不能用大脑思维，要用心会，懂吗？那我们怎么用心会呢？那我们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你看阿弥陀佛是眼睛看到阿弥陀佛，那叫大老子看是对立的，我看到大老子，看到这个佛像，我大家就进入了，就说大家看我很方便是吧？你看到我，你用大脑看我是吧？你大脑看我，那叫思，用嘴巴叫我的名字，那叫意，知道吧？那么说用心来看，不要用大脑，不要用口，用心看，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知道？用心看。因为前面我已经讲过，心是万法所缘起的，就是说复说一切法建立一切心，就是说尊生的心呢是在烦恼的出来，复说说一切法度一切心，恶无一切法就无一切心，知道吧？ 就是说世间的烦恼那就是烦恼心，佛法就是佛法心，就是师父就是师父心。你的心是师父缘起的，不是独立，就像你的心是什么，就像水里月亮一样，因为有天上的月亮，水里才有个月亮。你的心不是独立存在了，是因为我在，你就有个心出来了。你要回到你的心，怎么会呢？你要专心看着我的时候，把你忘掉，把我忘掉，然后我就是你的心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本心了，知道吧？如果你老是把它对立，如果我看到心，你把心跟像二元对立了，那就不行，那就变成思和意了。思意就是外向和口言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看到这样，就是说你把你当作山，把世界当作水里的山，就是我现在看到你，你就好比是水里面的遮影，我的心呢，其实就是你，就是大家那个真正的有我的业力啊。过去讲，就是说你见到的都是你自己的业力啊。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是自己的业力感召的啊，这个实相啊，看到的实相。我这个实相呢，通过水把它映现出来，就这个意思。有人看到佛，佛就出来了。真的是佛出来了吗？其实人看到佛的时候，是你心中的影子啊。无量寿是也是我心中的影子，是我过去修出了实相，那就是我的心。我心里面有一个无量寿是，然后我无量寿是折射了一个影子。所以无量，所以我看无量寿是只是个念头影子，那从哪里出来的呢？从我思想里出来，我的思想修了一个无量寿是，那这个无量寿是我的福报和功德，知道吧？它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它不现出来，它也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有因缘它就出来了，就现出来了，就是说只要机缘成熟了，熟了它就出来了，不熟它就不出来，就这个道理。所以见到谁都是见到自己，什么是见到自己的业力，就是你见到佛法那叫法的业力，你发愿是愿的业力，如果你杀人就杀人的业力，做好事好事的业力，你见到父亲那是父亲跟你有业力关系。所以你这样的观察，所有的善善恶恶都是你的业力，是不知道才造我是非，因为他不知道是自己的心嘛。所以呢啊，那个人对我不好啊，那个人对我好啊，但是呢，恶的人呢，他就不会跟人家吵架了。是我的业力吗？就是说，有山有水就有影子嘛，是吧？水就好比是自信，山就好比我的业力。我业力进到水里面，就不有现象出来吗？是吧？你有人见到佛，你就能见到佛啊。就是我见不到真佛，因为你没有你的事，你没有修真佛的实相嘛。是你能见不到就真佛嘛？但是能见到假佛，是吧？你见到假佛也是你的实相啊，也是你心中的福德啊，所以你见到这个相也是见到你心中的这个同福相，这也是一种福德，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在这个世间也好，出世间见到的，我们讲不是善业就是恶业，要不就是无记业，所以呢，要不就是什么啊？我们叫大愿业、解脱业，知道？就种种业力。啊，世间来讲就善业、恶业跟无记业，就是说你在路上见到一个人不打招呼就过去了，那叫无记业。但是无记业是你心中的无记业，你不要以为是外面有无记业，外面没有无记业的，就是你心中现出来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你走在路上的花子边，你坐车子那个花城里经常过，那都是你的心理业，每个都是缘分。你在路边吃一个，那路边小店里吃碗面条都是你的业力，就是说你在生活中每一秒钟都在你的业里面，也就是说它是你心的影子嘛，不可能独立存在啊。就像镜子一样，里面的万物的话，那有一秒钟说离开了你，里面有个我出来，怎么可能呢？就是说每一秒钟都是你在里面了，只要你站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影子，你走了影子就没有了。所以说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每一秒钟都在你的业里面，都在你自己心里的世界里面现出来的一个影子，是吧？所以呢，我们执着于影子就为有，所以叫梦，知道吧？因为了解是影子不可得，叫醒，你就醒悟过来了，叫四空火空啊，花笑了啼啊。因为了解这些影子都空，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回光返照，了解哦，我见到 所以我们这个是要修的，不是要讲了就算了，听了又就说了。你现在就想一想，我恨哪一个，我爱哪一个，我现在以后再也不恨了，我不爱了，就是我要记得到我的自信的体上，自信本来清净，一切法本来是幻的，幻就是不可得，是吧？就是说这个不可得就是幻的，那我说这些现象都是空的，那你就回家去关照一下，因为这个看到都是心中影子，心是本来清净自在的，是吧？所以呢，在一切处你就不执着了，你坐车子啊，你走路啊，你都不执着了，为什么？都是影子嘛。你看到坐车不是坐车了，看到吃饭不是吃饭了，都是影子在吃饭啊，在睡觉，看到自己也是个影子了，是吧？那说这一切都是影子啊，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执着呢？就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本来你就非常清净啊，人出门以后就吵架，你就麻烦了，你就白听了。现在你出大门以后又在争人我是非，要通过这是讲完以后要修的。啊，修了以后你就可以见性，见了以后你就会得安乐啊。花笑了里，余情照景。你看这张名上，余情照景，是自己看着自己。凡夫与镜子照镜子啊，纯从无镜啊，两面镜子照的就华藏世界啊。我照你，你照我，看到没有？你照我，我是你心中的镜子；我照你，啊，我照你，你是我心中的镜子。就是说纯从无尽的世界，每个人的束缚自己的世界，这样其实呢都是清净的。如果每个人都悟到心，我看你是清净的，你看我，因为我看你是影子，你看我是影子嘛，然后大家都是清净性出来了，那个清净性出来了，这个自信本来是远不捉的，就是说镜子里面好多这个影子，只要你不去执着它，不要执着它，那我说它就不会。他自信本来是没有远着的，这是你的妄想，得了妄念。得了妄念呢，就是说影子跟影子吵架，知道吧？但是自信还是清净的。就比例来讲，谁的月亮跟月亮吵架，谁的月亮跟谁的月亮吵架，就是说你定一个妄念，这个妄念还是影子啊，然后呢这个妄念跟那个妄念的吵架，但是呢自信还是清净的，知道吧？自信是远远不远着，知道吧？比例来讲，就是说啊，我这个大殿啊，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本体是清净的。你不管怎么辩论，它的本体还是清净的，对吧？清净不受污染，它是远远不会远着的，它也不会有障碍，因为它是空性的，它不会有障碍。障碍呢，就是说自己没有自信嘛，自己妄念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它是不可得的东西，就是说。你过去了，就是你业障一晚了，它就消失了。它就消失了，它就本来消失。你就是早上吃稀饭，是吧？吃稀饭，它过去很自在吧，无助状态，因为它是虚妄的嘛。它有，你吃稀饭的时候，你早上吃稀饭，它过去了，因为它本来清净的，本来是无助无障碍的，就过去了，就没有了，是吧？但是呢，你又有一个妄念又来了，又来了，就说，哎呀，我早上吃的稀饭好吃啊，我还要，就是在牵挂，知道吧？这种牵挂，因为本自在的东西，它已经自在。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执着，不障碍，不因为你说你在执着了，那个吃稀饭本来是清净的，然后我执着了，吃稀饭又回来了，它回来了。就是说，做这件事情能回来吗？而且本来是幻的东西，它怎么回来呢？回不来了，是不是？因为它本来是无助，是幻的东西，它回不来了，这能够存心造业吗？就即使在境里造业吗？就是说，自性本来清净，一切万法本来清净。知道吧？都是你在重复的造业，啊！所以你不执着啊！一旦你不执着于一些法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得到这个清净心以后啊，就是你了解一切法是没有，一切法本来就是，你悟到了这个道理以后啊，悟了这个道理以后，不管在哪个污垢的体上，就是虽然我在娑婆世界，我可以感受到什么，可以感受到清净或者是解脱，是吧？就像地狱的，就像提婆达多 啊，他获得了，他是有佛法的觉受的，这样。但是呢，他的业系还在，他就是他是呢，现的呢是逆境，现境，就像我们喜欢住在那个杀猪场，或者是妓院里上班，或者在那个恶里上班，好像在恶的地方，就像那提婆达多在地狱底下，是吧？我们感觉他在受苦，我们一般认为他在受苦。其实他对佛法已经有了觉受以后啊，有了觉受，他在地狱下受三禅之乐，他很快乐，知道吧？就像我们在这个人间一样，就是同样呢，我也在人间，你也在人间，可是我很快乐，是吧？为什么我很快乐呢？因为我已经对佛法了解，我了解是什么回事，知道吧？虽然在这个贪嗔痴的这个境界之中，但是你不爱我的解脱，懂吗？就是说，一旦你明白这个道理，知道我就是你的梦的话，虽然你跟我们在一块打交道，可能里面有很多东西呢，不是你想象的道德的这种思维，但是你知道佛法，你醒过来以后啊，这一切恶的境界已经障碍不了你的解脱，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遇到佛法以后，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你像释迦牟尼佛到地狱底下，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是吧？啊，所以呢，菩萨到娑婆世界无有障碍，是吧？就是，但天人不敢来，阿罗汉还不行，阿罗汉他还有吸气，是吧？那我们人呢，要发菩提心，一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你就可以呢，在此世界把苦当作乐来修行，知道吧？因为你了解这是心的境界，心的境界，你了解心本来是清净的，这个都是幻的。一旦你了解幻了以后呢，你观察着这个幻了，了解这个幻，就进入如幻三昧啊。所以呢，到一些境界，可以行大悲，叫大悲清啊，这样大悲就是说，在一些苦里面你是解脱的，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苦的本体啊，它是虚如幻的啊。于境照境，知道是镜子的镜子，自是不归归边得，就是说你知道是幻的时候，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去讲的，就是说他一手拿刀来砍自己的手，就是说把自己手砍了，恶缘就消，就消失掉了，就是说我这个手拿着一个刀，是吧？这是人，然后呢，头呢为锁，啊，就用人锁存在，就是妄想。然后拿这把刀把自己手给把自己头给砍掉，把头砍掉以后呢，就成什么？就是头手相望，就是说这样你命断了，手跟头都不存在了，就两边相望，两边都忘掉了。也就是说，我们一旦悟到了佛法以后，知道我现在我俩有人锁，一旦我明了了。我观察明了，这里面是幻，是吧？幻，这个一幻没有自性就是觉嘛。你说觉在幻中，幻在九幻不二的时候，就说全部觉，全部是觉，幻就没有了；全部是幻，觉就没有了。没有一个独觉体，也没有一个独幻体，它就是一个能所，就是说止观双运的这个体。他说这个就是说不归归之德。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归，它自己会显现出来，就复性呢，解脱啊会自己出来。我们讲镜子啊，镜子你把它擦干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显出来，就是这里。如果你不就像太阳一样，太阳不需要去求它，云走了太阳就会自出来，就这样。只要把云赶走就可以了，不能说把云赶走把太阳请出来，不能这样讲。云走了太阳就自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呢，一旦悟的时候呢，你的觉性就出来了，就是你了解，我看到你就看到自己的觉性，就能说看到你就看到自己的觉性，看到觉性就是看到你嘛。觉性八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没有他也没有自，因为自跟他两个是二元对立了，没有自没有他，全是自己觉性。我一看到你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在哪里，就是在你那边。看到你呢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你，你就是自己，这些是不二了嘛，是不是？没有人说了嘛，没有人说他就归到本位了嘛，这些本觉。我止，什么叫止觉呢？我悟的时候叫止觉，然后我本来就是一叫本觉，但是呢我了解 我一旦悟到你这个当下的提示报的时候，就本觉跟子觉是一体的，对吧？直本一体，对吧？直本一体。然后这样的呢，你就获得佛的受用，是吧？自是不归归边的，五湖烟景有水真，啊，就是说五湖烟景啊，就是风景嘛，就是说本地风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到都是自己自信的风光，是真空妙有的。你说呢？它是有幻境界，有幻境界它又是自信的境界，觉得你说你看到的山，它不是山，是自信，但是自信又不理山，山不理自信，看到的水，水不理自信，自信不理水，知道吧？就是说看到烟，烟不理自信，自信不理烟，就是说你看到的青山，那不是吃青山，那是你的自信，知道吧？它自信在哪里？又是青山，不执着于青山，也不执着于自信。一般人说自信是自信，青山是青山，二元对立的。你现在呢不是这样的，看到的青山不是青山，是自信。那说不能由自信独立执着，它又是青山，不理青山，但是呢也不执着于青山，这个叫做无护应境，就是本地风光，知道？本地风光。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很美的境界，知道吧？很美，你这时候你看到很深的时候，不管任何一个声音在你面前非有非无的状态，不生不灭的状态，不生它就是自信，不灭它就是风景，懂吗？就是说风景不灭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生就是自信不生嘛，是吧？不生在哪里啊？不灭，不灭是什么？不灭就是风景嘛。就是说原来风景不生就是自信，不灭就是风景，就是风景跟自信是不二的，那不是本地风光吗？那多么美的境界，是吧？你说这个风景不去欣赏，你跑到山上跑来跑去的，你也看不到。告诉你，你要悟到这个体的时候，世间哪有善恶好坏了，是吧？世间哪？所以你回家去，你就是回家去看到是本地风光，你还要回家去生气吵架吗？知道啊，都是本地风光，它是不生不灭，有是不灭。空是不生，不生是自信，不灭是有相。能看到丈夫不生不灭，看到儿子不生不灭，看到你上班不生不灭，你单位上的不生不灭，一切数都不生不灭的境界嘛，那就是本地风光嘛。回家去再也不跟吵架了，也不再去跟人家争名夺利了，也不再去干什么了，我再看本地风光。所以呢，你就是维摩诘就是再来啊，真是不可思议。就是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这种境界，然后于是观就是就这样的去保任他，你国家就保任他，知道吗？是呢，有谁争呢？谁在争呢？就是本地风光就是你的，就是说你看到大殿就是自信，自信就是大殿，谁在争呢？有争的人的话不就是妄想吗？就是哦，我大殿是我的大殿，这个我出来了，那常佛就是反佛，知道吗？反佛呢就在反佛的位置，就是我这是我的大殿，是吧？就是说彻底的反复，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人，知道吧？没有人跟你争，知道吧？这个世界没有争的人，知道吧？都是风景，懂吗？回家就好好看看风景。如果你有这种修行的这个体验，你回家就何等自在，是吧？知道吧？你就你没事就多念阿弥陀佛。那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它本地风光，本地风光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不是？所以极乐世界呢，人人可以到达，没有人跟你争吵，知道吧？所以呢，也没有人能挡得住你。你悟了以后啊，那就像魂，就像那个山倒一样，谁能挡得住啊？你要解脱，谁能挡得住？谁能拉得住你啊？什么儿子、孙子能拉得住你吗？拉不住的。你一旦悟了，悟了这个体的话，说烦恼还能够战败你嘛，是吧？战胜你嘛，就是无坚不摧，无战不胜。所以呢，就是说谁也挡走不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谁也拉不回你，就是。那么这点风景在此在彼，就是说在此世界在彼世界都是解脱的。所以呢，学净土法门的话，不只是说时候晚成，你现在就能感受到本地风光，就是阿弥陀佛啊。就是说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佛的解极乐世界的这种解脱啊，心性变现的解脱啊， 在此世界可以讲大悲心，讲诸佛所化啊，菩萨所化，不是观众化佛无受益，化菩萨亦无边。你非要说这是娑婆世界，那是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是不是阿弥陀大悲所化呢？因为极乐世界都是佛的境界，他大悲化水呢，不就是化众生？他怎么化呢？啊，就是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怎么照呢？就是十方国土的所有众生的心，现的所有的境界，是吧？就是说，它有十方国嘛，它不是一方国啊。十方国就是十方众生呢，所以呢，大悲所化，你视为大悲心，也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所以你境界转了，极乐世界就现前了。所以大家要这样去视为观照，它是人人本有，个个本住，是吧？每个人都是具足的。这个学佛不在年老年少，也不在说贫富这个贵贱，是吧？你再贵的人再贱的，在这个地方都是平等，你都能感受到本地风光，是吧？这个地方不是跟有钱的人讲的，也不是跟贫穷人讲的，是吧？所以呢，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一旦悟了，你就获得心地上的自由，你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一切处可以当，我可以随顺你，但是我是做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自信风光中，我可以，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满足你，但是呢，我自己不会被你所困制了，是吧？假设你钱被人家骗了也没有关系，本地风光我还是很自在，是吧？就是说我不会被你说你骗了我的钱，我就会跳江自杀了，你绝对不会自杀了，最多呢有一点信心来了烦恼一下，反正你马上就回到自己的本地风光上去，你就不再烦恼，再存心获得更好。实际上每一天获得都是崭新的，人不是在惩罚自己，人家偷了你一块钱一百块钱，然后你恨他一辈子，你觉得你划得来吗？就是还不与幸福过一辈子呢，是吧？你干嘛还痛苦的过一辈子呢？你恨一个人就多一份痛苦，是吧？人幸福一辈子，把心打开心灵要跟这个宇宙要相通，你身体啊是通的，你的血液循环就很畅，然后你身体就会健康，是吧？你心态跟世界是通的，心态呢就没有堵窄，所以你就不会打结。你一打结多烦恼啊！身体打结，身体就有病；心打结，心就有病。你有病的话，忧郁症啊，种种肝癌什么病就出来了，是不是？哎，你心是通达的，就通达了。如果你这样的修行还得病，那就是过去往昔的业病，也没有关系，随风而过，就像风吹过来随它过，我的力也只不过是一阵风而已，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呢，就是风在动，风在动，风停下风就没有了，然后风动的时候它叫风，停下来就没有了，知道？就是说风停下来就没有，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像风在动，你看你的念头就走啊走啊，就是念头，哎，我还在，是不是？一旦你不动了，就是人睡觉死，就像死了一样，是吧？就是早上起来了，就是什么在动啊？就是心在动，是心在动了，哎，你活过来了，是不是？就是你发现你的生命只是一个呼吸而已，这是风在动了。就是说，我们生命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是吧？它是很自在的，是吧？所以我们要观察，不要太对你一个生命了。在那个假生命呢、啊，那么在乎它只是一个缘起而已，没有缘起怎么就呼吸没有了你就死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刹那刹那的缘起。过去什么叫生命？一呼一吸为一气生命，就是呼一下吸一下，一个一口气不来，这一气命就没有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是一阵气，一口气而已，一阵风而已，不要把它搞得那么难过，那么累，知道吧？所以要看淡它啊。后面讲。然后环境背昼夜残水，就是说环境背啊，就是阿弥陀佛那个环境背，就非常珍贵的这个背啊，这样。阿弥陀佛是哪个手啊？右手残，右手残水。我常常想，为什么不是左手呢？右手呢？他说左手表智，是表心脏的意思。你看，左手是表智，右手表悲，知道吗？悲是常接引众生，知道。这个手是智，是安住身心的，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它这个悲智双运的啊，一个手代表智，一个手代表悲，悲常在运作啊，接引众生，知道？我们什么事？因为这个右手看到没有？ 右手代表慈悲，这个手是代表智啊。所以这个佛陀悲智是双运的啊，这个手是安心的。他说观音甘露沙窝陀啊，四字净台安我珠，就是说一个手是按着我的珠，一个手是按着我的头，一刹那中离我珠，出生必勤到莲池，是吧？至于阿弥陀佛这个金手是日夜常常的生在那个地方，真的讲坐夜入室他是不睡觉的啊。所以阿弥陀佛照的像是坐站相，其实他站相叫虚空相。什么叫站相呢？站相就是不动的意思，对吧？这个就像时空啊，时间和空间它是不动的，对吧？常常在戒引着众生，每个众生都在时空里面，时刻都在戒引。就是这种戒引呢，不是对立的戒引，它是正在戒引，对吧？就是每一秒钟都在戒引我们，就是像时间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么多100个人。靠什么戒引？靠时间戒引。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瞬间就没有了，对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寿命叫做时，其实我们的寿命是时的一个部分，对吧？是时里面分支出来，好像有个时。如果没有时间了，瞬间就没有了，对吧？所以我们有一天嘛，我在那个真空里面呢，发现的时间呢，它就是缩短了，就是我就过了5分钟，其实过了45分钟。我在那个小黑屋里关起来嘛，但是他把真空给拉空了，然后人在里面，人讲话是没有声音的，他把所有的拉空掉了，变成真空状态。但是我在那里面，就我感觉到只有5分钟，啊，感觉5分钟。后来刚刚进去就把我放出来了，我说这么短的时间啊，还要我20块钱，就是20块钱，我就感觉到进去就出来了，还在南京那什么地方。出来了，他们说45分钟过去了，就是因为他做一次45分钟，一下就过去了，证明时间它是相对的，知道吧？所以你痛苦的时候，你的寿命就好长，就是一直在痛苦，一直在痛苦，知道？你要快乐的时候，时间就好短，一下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打坐的时候，我感觉到好浪费时间。不过我现在我感觉到我想打坐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打坐了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就是说这个以前呢，在34岁的时候，我感觉打坐很浪费，因为睁开眼睛闭开眼一天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时间太浪费了，我不用拿这个时间多去帮助别人了，做好事去了，我干嘛做这个地方浪费掉了。也就是说时间它是相对而言的，是吧？证明你是没有时间的，你哪有时间存在呢？你就是一个肉体，这是一个妄念而已。妄念是刹那刹那过去没有的，就是你昨天的妄念还有吗？妄念瞬间就过去了，证明它不存在。身体是由粒子分子这个形成的，或者是细菌组成的，这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是吧？就是念头是刹那刹那就过去，身体是吧？那个房子也是一样的，它成住坏空，它天天都在变化，都是粒子量子分子在变化，其实它都在移动。那到底我在哪里？就是时。那个时是什么样子的呢？时是不动的，真正的时间是不动的，知道吧？就是说像阿弥陀佛，它是像这个尖子是阿弥陀佛，然后这样下来尊身在这个地方，那时间是怎么来的呢？时间怎么来的？阿弥陀佛是一，它就是一，然后产生时间。时间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尊身从这边往这边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出时间出来了，知道吧？其实呢它是没有时间的，知道？但是呢产生时间是因为别人，你烦恼就产生时间，知道？你痛苦就产生时间，你自鸣得利就产生时间。这时间是这样，是摩擦出来的，知道吧？所以你烦恼的时候时间就好长，知道？烦恼你一睡一天睡着难过，你天天有烦恼，时间就越来越长。所以时间是不存在的，所以呢阿弥陀的无量寿是不动的，不动的啊，它的本体是清净的。那么说我们每一秒钟都在时间里面，就是我们每一秒钟都在阿弥陀佛观中。那这个阿弥陀无量寿是干什么？无量寿就是时间嘛，时间就是接引我们。就是说不管你活一秒钟或者活一百年，其实都在阿弥陀佛一念之中。所以阿弥陀佛在接引着跟我们一念，如果你要了解 你我现在每一念都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我就是不存在，就是前一秒钟你是没有的，后一秒钟你也不存在的，当下这一秒钟也不可得，那你到底在哪里呢？那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你，你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接引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妄想。等你的妄想没有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出现了，知道？原来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知道吧？所以阿弥陀佛他这个背呀、啊，他这个背，背有两种，背呢叫我们背叫力，叫力量背，它力量很大嘛，那个叫做光，是吧？他说念很大嘛，叫做受，叫做阿弥陀佛的一念，啊。阿弥陀佛的一念，它有无量光、无量寿，是吧？所以呢，无量光、无量寿，它一个是比较无根无力嘛，就是根和力嘛，就是有根有力。阿弥陀佛身，它有根，然后的背呢，它是力量，它是背力。所以它的背力呢，就像虚空一样，在接引众生，安住众生。所以呢，观音菩萨跟这个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两个背，一个背呢是安土，一个背呢是托脚。是吧？所以呢，他这个常常，比如说，你说阿弥陀能睡觉吗？阿弥陀肯定不能睡，他要睡觉，把我们一丢，我们全部完蛋了，是吧？我们瞬间就像一阵烟一样就没有了，知道？因为阿弥陀是我们的根本了。如果没有阿弥陀佛，那我们的佛性各，就我们不只是不能悟，我们消烟灭迹啊，就是说几乎就没有了，是吧？所以我们阿弥陀是不能睡觉的。阿弥陀佛也没有睡觉这个体，这昼夜六时常常睡。其实你看到虚空就是阿弥陀佛的手掌，知道吧？看现在过去未来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生命，阿弥陀佛生命和阿弥陀佛的手掌，我们讲叫大智大慧，就是说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就是千手为智，千眼哦，千眼为智，千手为悲，知道吧？也就是说，千眼是什么？叫智慧，是吧？眼睛的智能见到一切众生，然后说这个手呢，手背安住众生，所以我们住在阿弥陀佛大悲大智里面，对吧？接引着，叫接引着，是因为大无畏啊，就是你这时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手跟虚空一样大，是吧？跟虚空一样大，阿弥陀佛眼睛叫跟现在过去未来一样长，他说这段时空叫大无畏印。啊，一个是手是这样的，一只手是这样托着的。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不就是这样的吗？这个手是这样的吗？然后这个手这样的吗？是吧？啊，是这样的。啊，但这个叫做这个大无畏印。啊，无畏印，这种无畏印呢，一个是表时间，一个是表空间，对吧？他说，所有的尊身尽在其中，安住着，尊身就是妄想，对吧？他说一个手是死，就代表你的寿命，一个是代表空，就代表你的身体，就你的身体和你的生命都是阿弥陀佛，都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已经悟了这个道理，这样他就了解。所以我们从这个世上悟到这个体，所以阿弥陀佛你就可以看到了阿弥陀佛。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睡在哪里呀、啊？你睡在阿弥陀佛手上，是不是睡在阿弥陀佛观中，你就能感觉到了，哦，原来时空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两只手托着我，啊，你睡着特别安心的睡着。所以罗班化除，罗班化除一切执，就是阿弥陀佛常常接引你，但是呢，就是希望你早一点觉悟。可是尊生在这里面证明夺令，他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都很开心，是吧？这是介绍开玩笑，就是说如果你实在不满处的话，这人家玩一下还可以，是吧？但是不要玩迷了，就是在娑婆世界玩一下是可以了，你不能说不要你玩，我们都有习气嘛，是吧？这个喜欢喝茶啦，喜欢念经啦，喜欢做善事，都是玩一下。但是呢，要做恶事，不管做善事做恶事都不要执着，统统不要执着，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的根本，都是我们的无始以来的习气，对吧？道德啊各方面了、啊、但是做坏事的话伤害众生就不好了，是吧？因为做坏事是会让众生迷惑，做善事会让众生向善的。就是说一个人做善事有十个人在赞美你，因为会把别人家引导到善上面来。如果你做坏事十个人触我你，那就有人去学你， 要四个人都做坏事的话，那一个人做善事也会怀疑自己做善事，是吧？所以我有四个人做善事的话，那一个人做坏事也会对自己的坏事常常怀疑，然后呢就做善事。所以我们叫用善来感染，叫相关庄严嘛，是吧？就是说用善来感染众生，这个，然后呢，以阿弥陀佛彻底的究竟给融化。但是呢，我们修破戒心愿也是可以的，也可以把众生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